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报警处理 Hold on Police， 我是九一。嗨，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大家圣诞节过得如何？开心吗？好，我这一集是在圣诞节的晚上录的，所以我在家里面过圣诞节。不过在家里面过圣诞节我觉得是蛮开心的啊，不用到处去人挤人。虽然说我觉得今天台北超冷，再加上今天星期一，我猜可能没那么多餐厅会爆掉吧。还是我太小看台北人想过节的情绪了。好啦，不管，反正我们有在家里面自己准备圣诞大餐，所以这一集赶快录一录，等一下录完之后我也要去吃圣诞大餐了。好啦，那上一集我们讲了很多关于 A3 车祸的处理流程嘛，那所以这一集我就要接续来讲 A2 车祸的处理流程。好，那这边我先帮大家复习一下，所谓的 A3 车祸呢，就是没有人伤亡，只有车碰车造成有财损的车祸。那 A2 的话就是有人受伤嘛，或者说车祸24小时之后死亡的案件，哦，这也算是 A2 的车祸。那 A1 的话呢，则是车祸当下或者是24小时之内，哦，就是有人死亡，那这就算 A1 的车祸。好，那 A2 的交通事故，也就是有人受伤的车祸的话，要怎么处理啊？这个就是我们这节重点啦。好，那我们就开始咯。那所以 A2 的交通事故，也就是有人受伤的车祸的话，这种前面的现场处理啊，也就是针对车祸方面处理，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说大家只要记住一个大原则嘛，就是你车祸发生当下，你就是赶快打电话报警，并且不要移动现场。然后这个不要移动现场的话，就是在 A2 以上车祸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上一集有说嘛，这个在 A3 的情况的话，如果说你是严重阻碍交通的话，那你就是要赶快移至这个现场嘛，就是你要拍照定位啊，然后把车辆移至到路边，然后等警察来。但是在 A2 以上的交通事故的话，你就是叫警察来，但是你不要移动现场。好，那这是原则，原则上现场是绝对不可以移动的，除非说有人被压在车子底下了，那你不移动车辆没有办法及时救助伤患。好，那所以也就是因为有人受伤，所以会多一个伤患救助的责任。而且有人受伤啊，那这个伤者他依照规定就可以提告过失伤害。所以如果说他提告了过失伤害，那可能原本一件单纯的车祸就会升级到刑案的程度了。好，什么意思呢？我们上一集有说过 A3 车祸的肇事逃逸是属于行政罚嘛，对不对？就是说你可能肇事逃逸了，可是警察找到你之后，我们只会再开一张未依规定处理的罚单给你，哦，因为这个 A3 车祸只是车损，所以它不会涉及刑事上的责任。但是 A2 车祸啊，在有人受伤的情况之下，如果说你肇事之后没有任何的救治处理就逃离现场，那你的肇事逃逸的责任就不单纯只是行政罚，而是会直接升级成刑法185-4条上面会有有期徒刑的刑责的。那如果说最后这个伤者啊，因为你没有妥善的处理，然后造成他死亡，这样的话你可能还会再背上一条遗弃罪责。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就是可能一台汽车跟一台机车相撞，那骑士翻了几个圈倒在地上，那这个汽车驾驶他连看都没有看，油门一踩加速逃逸。像这样子的案例里面啊，这个汽车驾驶绝对就是肇事逃逸嘛，没有疑问。那如果说这个骑士受伤了，就可以对他提出过失伤害告诉。好，那如果万一这一名骑士因为这个车祸导致伤重不幸过世了，那这个汽车驾驶可能就还会有过失致死然后遗弃致死罪的刑责。所以啊，这边就是还是要再重申啦，就是出车祸的时候不管怎么样，你们先报警一定就没有错。那如果说现场有人受伤的话，也记得一定要打119，请救护车来救助。因为只要有伤者在，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有救助伤患的义务。哦，这是规定在刑法上面的，哦，是有救助伤患的义务哦。好，那刚刚我们有带到 A2 车祸的伤者依规定可以提告嘛，对不对？那一定会有人问啦，因为我有遇过这样子问我的朋友，就是只要是伤者都可以提告吗？欸，可是今天如果我是被撞的，他自己撞了我之后，然后自己跌倒受伤，然后还要对我提告过失伤害，这不可能吧？那我觉得这一题啊，应该要分两个部分来讨论啊。第一个是肇责的判断，那第二个是为什么可以提告。我们现在讲肇责的判断好了。一般来说啊，当我们去现场处理车祸的时候啊，除非那个车祸现场真的是明显到不行的那种，一眼就能够断定肇责。 啊，例如说这个肇事者他可能酒驾，然后连闯100个红灯，然后撞了一排车的那一种，那这个就很清楚嘛，这个一看就知道肇事责任要怎么判定嘛，对不对？那不然像一般的车祸，我们远景到场处理的时候啊，其实是没有办法直接去判定肇责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记得对自己有利的情形嘛，一定会先说对自己有利的话，其实这个是人性啊，这是没有办法的。那但是人类的记忆又很常会有误区，一定会记错，所以说可能我们到了现场，那 A 说他直行，对方突然间左转，但是 B 的记忆或说辞可能会是哦，他已经打了方向灯，然后进入转弯区等待一段时间了，看到没有车他才转，但是 A 突然高速冲过来。好，那今天换你来当警察，你应该会是在车祸发生了以后才会抵达现场的，对吧？可是你也应该要是公正的第三方，那你觉得你有可能在这个当下就依照双方各自的说辞直接去判定说哦，这个 A 跟 B 谁的肇责比较大吗？这也不可能吧，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其实都一定会先在现场做完该做的，好、哦、像是请救护车将伤者送去医院，然后我们会在现场拍照定位，然后画那个现场测绘图嘛。好，接着我们会请双方回到派出所或是交通分队去做调查笔录。那之后呢，双方就都可以在车祸的30天以后向警察机关申请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但这个很绕口啦，反正我们就简称叫初判表。那这个在上一集 A3 的部分就漏掉没有提到了，就是 A3 车祸的话也是可以申请这个初判表的。那这个初判表功能呢，顾名思义啊，就是初步判定双方肇责比例嘛，所以拿到这个初判表之后啊，你就可以拿它来跟对方谈和解，谈求偿。好，那和解不成的话，你可以去调解委员会请他们协助调解，那有受伤的话也可以拿它来提告刑事的过失伤害。那审理人员呢，就是不管是调解委员会啊，或是审理过失伤害的法官啊，其实都会参考这个初判表去做一个比较妥适的协助或者处理啊。不过当然啦，一定也会遇到有人不服这个初判表的判定啊，就像我刚刚上面提到的左转汽车跟直行机车相撞的例子，双方肯定都会认为对方的肇责比较大，那为什么初判表判出来会是某一方的肇责比较大？那如果遇到像这种就是你不服这个初判表判定的这种状况的话，其实也还是有其他方式可以救济的哦，就是在车祸的6个月以内，你可以自费3000块，然后减负车祸现场图跟照片。那这个现场图跟照片啊，就是你当初申请初判表的时候就会一起给你了啦，然后呢你就可以去跟各县市政府的交通事件裁决处、车辆行车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请车祸鉴定报告。那这个车祸鉴定报告它记载的内容就会更详尽啦，所以对法官来说它采信度当然也就越高。所以说如果真的有这项需求的啊，你们还是可以去申请这个鉴定报告，只是说这个部分呢警察就不会介入去处理了，要请你们自己去申请。好好，那讲完了肇责分析，现在我们再绕回来讲谁可以提告。那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啊，只要是有人受伤，这个伤者都可以提告过失伤害。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一定就会很不爽啊，就像刚刚讲的嘛，今天我被撞那他来撞我，然后自己跌倒受伤，那凭什么还要告我啊？这个因为我们刚才刚讲完肇责的部分嘛，所以原则上啊，只要是有双方当事人的事故，肇责很少会判某一方全拿，就是两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各自要负担的肇责比例啊。所以就算肇责判定出来哦，你的肇责可能30%，对方可能70%，但是你们都受伤，尽管你的肇责比较小，他的肇责比较大，但是在你们双方都受伤的情况哦，他想要告你过失伤害还是可以的。简单来讲啦，提告它就是权利，每一个人都有提告的权利啊，不是每一个人啊，就是有受伤的人都有提告的权利，但是告不告得赢呢，判决是要交给法官去判的。或是我举一个比较极端一点的例子啊，例如说今天可能有一个人他酒驾，他喝得乱七八糟，然后他自己骑车来撞你，你开车开在他的前面，结果他骑车来撞你，那结果这一撞他就自己跌倒了，然后受伤了，那后面他又硬要告你过失伤害。原则上啊，像这种案件他还是可以提告的哦，因为提告就是他的权利嘛，对啊。但是当然啦，就是提告归提告，法官的判决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不过像这种酒驾还要告人的我是没有遇过啊，只是举一个这样子比较极端的例子让大家知道说哦，提告是每个人的权利，那受理报案是我们警察的工作，但是审理判决的话就是要交给法官去审理判决了。 告。不过如果真的你们有遇到这种，就是你被酒驾撞到还被他告，拜托投稿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奇葩的，我们应该可以来奇闻共赏一下。好啦，那关于提告的部分，最后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因为过失伤害它是属于告诉乃论罪，所以必须要在交通事故发生的6个月以内提告，过了的话就没有办法告了，这个要大家要注意一下。好啦，那今天的内容不算太长，那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小故事好了，小故事，一个小事故好了。就是有一天我上班的时候啊，那就在我快要到我们分局门口前面的一个红绿灯，然后我就远远的看到一台摩托车在前面要回转，然后我左前方的直行骑士呢，他就直直冲，完全没有减速，接着我就眼睁睁的看着我左前方的骑士狠狠的撞上那个回转骑士，那这个回转骑士他在我眼前高高的飞了一圈，然后跟他车一起落地，那一瞬间真的很像电影的 slow motion 慢动作回放，那这个直行骑士也是跟着摔到一边去啊，然后我记得他们两个人都有车损，就车壳都破了，那时候我也是吓到，所以我赶快下车去查看，那我记得那个回转骑士啊当时被他的车压着，所以我赶快跟另外一个路人帮他把车抬起来，然后他自己爬出来，那我记得当时他是戴了一顶全罩式的安全帽，可是呢他的脖子颈部那边不停的大流血，不过我想应该是静脉破掉啊，因为他那个血不是用喷的，只是真的流很多，已经是一地上都是他的血了。对，所以我那时候也是手发抖的打119，对，因为我真的很怕他在我面前挂掉，所以啊我就是打119嘛，然后之后就赶快通报我们的情址，然后请那个辖区的派出所同仁来现场处理。那后来那个大流血的那个伤者他怎么样我就不知道啦，不过我希望他最后还是逢凶化吉，否极泰来，那最好是现在还有在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所以啊，这边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有防御驾驶的观念，小心别人的不小心，注意别人的不注意，真的不要再出车祸了。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这集节目的话，可以帮我们在你惯用的 Podcast 平台上面订阅或追踪起来，也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另外啊，也欢迎大家点击资讯栏里面的留言连结来告诉我你对节目的想法或建议。那现在只要在 IG 或者是 Facebook 上面搜寻报警处理也都可以找到我，那我会努力定期更新。如果说大家对于警察工作有任何好奇的地方，或是你本身遇过什么案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都很欢迎留言，那我也会在统整一下大家的问题之后尽力帮大家一一解惑这样。那还是要继续宣传，我们的投稿单元也都还在强力征求大家的故事，欢迎大家投稿。那我也会将投稿连结放在资讯栏里面，欢迎大家一起来投稿，让我们的节目更多元更丰富。好啦，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